感谢主，让我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本来今年想要根据彼得前书传讲所有我有机会讲到的信息。那么上一次我讲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1节、12节，用的题目是说身份与生活，我们如何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由我们对于我们身份的认同来决定。然后从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开始，一直到第4章，就是对于基督徒实际生活的一个教导。那么在这个实际生活的教导当中，有3个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际关系，或者我们跟周围的关系，彼得特别被圣灵感动提出来提醒弟兄姐妹们。在这三个关系当中，其中有一个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因此当我思想要如何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想说也许在彼得前书也许在以弗所书5章21节到33节里面，对于关于夫妻，关于婚姻，也许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一个讲法。所以后来我就想说，也许我今天就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讲过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用的题目就是教会算是基督的心腹。那么然后讲到夫妻的这个关系是从这个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来比。那么这一次彼得前书讲这一段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从第一章开始读起，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彼得前书讲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关于教会，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对不起哈，这个以弗所书，而这个以弗所书特别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以弗所书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跟保罗的一些其他的书信不一样，在保罗的其他许多的书信里面都有特别的收信的这一个教会，是针对一些当地教会的问题所提出来的。可是在这一封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书信，也有人说这个也许不单单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可能是一封传阅的一个一般的这个书信，写给在当时小亚细亚的一些教会。这个我们读新约背景的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我们却会发现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教会，似乎不是单单指着一个地方的教会，而是指着什么呢？而是指着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20节开始，以弗所书在第1章第20节一直到第23节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好，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第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在这里提到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而已，而是指着整个宇宙性的教会，所有的教会，所有信主重生得救人的这个集合体。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底下再进一步解释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个23节的这第二句话，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的这个解释，解释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如果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这个底下来看，以弗所书第2章21节到33节，把这个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来解释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来看这段经文呢？也许我们从后面往前面来看，在以弗所书第5章，我们刚刚小师长老所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五章的这个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着。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读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的时候，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问这段经文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保罗的引用，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直接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么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就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当这一个神创造了夏娃之后，把夏娃引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然后二十四节就立刻这样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可是在这里呢，保罗加上了一个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说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有一些婚姻的在证婚的时候，我特别记得以前我帮我们英文堂的头院牧师 Harry Skill 牧师翻译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读一段在证婚之前或者在婚礼开始之前的一个 preamble， 一个前言。他特别说我们的婚姻是预表是代表一个 mystic union between church and Christ， 是代表基督和教会那个神秘的联合。那么我以前想到这句话，我也没有多仔细的想。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的退休会里面，我就特别提到说，这个夫妻的关系是代表基督和教会那个神秘的一个联合的关系。就是这样讲讲，我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就这样讲出来，也没有仔细想什么叫做一个神秘的联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后来有一个弟兄大概不好意思直接问我，就写了一个小纸条传上来问我，他说能不能请这个长老解释一下夫妻之间这个神秘的联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其实嘛也没什么神秘那么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秘的联合，到底神秘到什么地方呢？那么而且特别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这一个关系，我们要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婚姻的关系，我们要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丈夫和妻子中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似乎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特别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看起。如果我们读中文圣经可能不见得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的排法是五章二十一节是一个段落的一个起头，然后五章二十二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的这个起头。好，所以五章二十一节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一些话。前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这个团体里面，弟兄姐妹是满有圣灵的一个团体里面，应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五章二十一节，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所以当谈到顺服的时候，不是只是按照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而是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彼此为肢体，彼此顺服。这是整个以下所说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好，那么然后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一个诊断呢？因为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关键的字，叫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然后五章三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这样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怎样敬重他的丈夫，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这个敬畏基督的心跟敬重他的丈夫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是 forbear、哦、对不起，是同样的一个字眼。所以有人认为说这就是一个包含式的一个文体。我们看整个这一段应该从五章二十一节开始一直看到五章的三十三节。那么当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保罗对于创世纪的这个引用，那么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来讲，我们想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那么头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出说婚姻是出于上帝的创造，神对于婚姻有一个神圣的目的。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的，也是从以弗所书整个讲到这个宇宙性的这个教会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神创造的婚姻它有一个美好的目的，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可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破坏了上帝对于婚姻的一个心意，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向下沉沦的一个记载。那么所以婚姻的一个神的心意的一个恢复必须是整个神救赎的一部分。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一点，这是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点。那么可能弟兄姐妹会说，哇，讲了两点还没有讲到我真正想听的，特别是姐妹们想要听的，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啊！你不要着急，第三点呢就是讲这个啊，要在这样的前提底下讲到丈夫如何爱妻子，这是从第五章的二十八节开始啊。我盼望我们能够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能够把整个这一段经文到底从以弗所书里面怎么看，到底从整个圣经里面怎么看，能够把它想清楚。那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恐怕只是由于最基本的一些道德的一些教训啊，丈夫要疼妻子，那么然后呢要常常讲三句话，要说请、谢谢、对不起、很好吃啊，那么讲这些并没有错啊，一点都没有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对？不是基督徒也可以讲说丈夫要疼妻子。那么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要怎么样子的一个爱法呢？好，五章二十八节特别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以前我读到这一句话我心里面冷汗直冒，为什么呢？要照样爱妻子是照着什么样呢？是照着前面第五章的二十四节，第五章的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所说的照样爱妻子，那边谈到说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哎呀，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要求，怎么可能这样子的爱妻子呢？那么你问我的妻子，她一定说根本照不了这个样。那么我后来就想说一定是这个翻译翻得太强烈了，后来我就去翻几本不同的英文圣经的翻译，那么比较好的按照原文字面的意思翻译的圣经，包括 ESV 包括 NASB 都是翻成说 in the similar way in the same way， 都把最前面的那一个介系词这样子翻，就翻得非常非常的强烈，表示真的是照样。照什么样呢？是照前面基督的那个样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对于所有做丈夫的来讲都是一个神圣的责任，一个神圣的要求。我们要如何看这一段经文呢？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婚姻是神的创造，神有一个神圣的一个目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说，神创造人给人一个使命， 神创造人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底下怎么说？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请注意28节，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看到神造人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神是照着他的神的他的形象造人。圣经上特别强调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又造什么？又造女。所以圣经上非常清楚的指出来说，男跟女有没有分别？男跟女是有分别的，是有分别的。然后造男造女之后有什么目的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要治理，要管理全地。为什么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解释，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就是说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叫做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那么最少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只有人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反映什么？就是反映神，就是反映神的荣耀。虽然圣经上面也会这样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在述说神的荣耀的穹苍，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受造是什么？就是人。而这个人圣经上特别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整个的受造物当中，有一位特别的受造物，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要反映神的形象，是要反映神的荣耀。所以神说要遍满地面，为什么要遍满地面？要使这遍地上因为有人存在的缘故，所以怎样？所以神的荣耀就能够显明起来。而这个遍满地面到底是要如何达成呢？那么这个遍满地面的达成，就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看出来。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读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不能够把第二章十八节跟第一章的怎么样，跟第一章的这一个二十八节呢，跟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分开。有的人说为什么神要造夏娃呢？哎呀，他看亚当太孤单了，造一个夏娃来陪陪他，然后两个人呢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这个呢只是 secondary reason， 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个理由。一个最要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为着这个缘故，所以第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就讲到说，神从亚当的这个肋骨里面呢，那么就造了这一个夏娃。那么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神造了这个夏娃之后呢，第二十二节，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什么？领她到亚当的这一个面前，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最初的男人跟女人，最初亚当夏娃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是整个创造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个创造的这一个过程呢，是为着什么样呢？是为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弟兄姐妹，这样讲应该可以吧？对不对？应该是很合理的。那么你要了解我们整个的婚姻的这一个关系，不是只是为着两情相悦，而是在这个婚姻关系的背后， 有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旨意。所以当我们谈到婚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28节。所以当我们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大一的英文老师他是非常喜欢做媒人。那么他在教我们大一的英文之前呢，他在台北的这个英语中呢也当过英文老师。那么所以后来呢，有一次我那时候当班代表，他就要带我们出去郊游啊，出去烤肉，我还知道是到鹿斯潭去郊游烤肉。然后他说呢，他希望在一次郊游烤肉当中呢，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 better half。 我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做 better half， 对不对？糊里糊涂的，所以我也不晓得他有什么样的用心啊。结果他就把一些他以前在北运里教过的学生，有在台大念书的，有在政大念书的，那么找了一堆来，个个都是美女啊。然后我们就出去郊游烤肉，那么烤肉完之后，第二个礼拜上课他就问我说，找到你的 better half 没有啊？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做 better half 啊。那么基督徒就会说，找到你的肋骨没有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把很多的注意力都摆在自己的身上，但是请记得，这个固然是神创造婚姻的目的的一部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完成神创造的一个心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的是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使得神的荣耀借着人遍满地面，能够更被发扬光大。这是最初上帝创造的心意，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回到这个之后，当然在这个神一般的心意底下也有例外，有一些人特别被神呼召，神给他特别的恩赐，成为守独身的人。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神给他这样子的恩赐。那么历世历代以来，有许多有大成就的人，那么也都是独身的人，因为神给他这样子的恩赐啊。我最近有机会读一点点多马斯阿奎那的东西，哎呀，觉得这个人真是聪明透底啊，那写的东西非常的深刻。我就想说，纵使我像多马斯阿奎那一样的聪明，但是我也写不出他那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啊，我就不要讲原因是什么啊，因为他除了做学问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事情好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因着环境上的一些因素，没有适婚的这个对象，一直在等待当中。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记得影响我很深的一个传道人，也就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到我们教会当牧师的那位传道人，他对于我个人如何服侍，如何追求主，可以说是有一个最深刻的影响。可是他一辈子没有结婚，那么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或者说是未婚妻啊。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像是这个传道人的姐姐一样，就一天到晚逼他说，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你这个姐妹来看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你要拖到什么时候耽误人家？那么我到现在也不晓得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想揣测啊。但是有一些人有着特别的原因啊，他们没有结婚，这是例外啊。那么神也允许这样子的例外来发生啊。但是呢，在这些例外之外，我也觉得，如果我们认识婚姻是神的创造，神在这个婚姻当中有一些目的的话，我想有一些观念，我们就必须要提出思考跟质疑。有一些人说，我不想结婚，因为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这样的想法对吗？那么更觉得有问题的是，有一些夫妻结了婚之后就说，我们不想有孩子，等玩够了之后再生小孩，这样的观念对吗？我希望弟兄姐妹仔细想一想。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认识说，如果婚姻是神的创造，那么我也盼望我们男女交友的目的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婚姻。 在婚姻还没有着落，还没有希望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进入男朋友跟女朋友的关系。这样的观念不是一个合圣经的观念。好多年之前，我到一个地方去，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大学刚毕业。他就告诉我，他说阮老师啊，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学校里面呢，谈恋爱非常的盛行，可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晓得怎么样呢，都晓得一毕业的业就自然会散。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男孩子跟女孩子不能够有这样子的观念，好像谈恋爱只是为了觉得彼此好玩，或者讲得更不好一点，是满足一些需要，一毕业反正就自然就散了。这样的观念是100%错误的观念。我们的交往必须要以婚姻为目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会强调说，我们不是 dating， 是 courtship， 啊。那么讲过头当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盼望这个观念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这一个里面。那么婚姻是上帝的创造，那么但是因着罪的缘故就破坏了这个婚姻，那么就破坏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最亲密的这一个关系。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请问，当人犯罪之后，神直问亚当说，你怎么吃了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呢？亚当的回答是什么？亚当回答说，你所造的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她引诱我，所以我就吃了。请问当亚当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破坏了婚姻里面的那个最神圣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听得出来吗？是什么原则？二人成为一体的原则。夫妻之间应该是没有彼此的，那么犯了错的话呢，亚当，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你就说要怪就怪我好了，跟夏娃无关。亚当怎么说？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婚姻里面的一个最重要最神圣的原则，在人犯罪之后呢，就被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二人已经不再是一体。虽然后来圣经上讲到说，亚当跟夏娃和他的妻子同房，那么那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知道，那么我们翻成同房也很准确，可是在那个时候，纵使有身体上的成为一体，可是心灵上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分开了，已经不再是一体。所以婚姻生活因着人的犯罪，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彻底受到了破坏。既然彻底受到了破坏，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向下沉沦的公式。再来我们就看到该隐杀了亚伯，人间有第一个凶杀的这个案件。再来我们就看到人就开始狂傲，拉麦之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呢要遭报77倍，要把审判，要把寻求，要把要人要寻求审，自己要审判，人要自己呢来报复，而不是交在神的这个手中，以至于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提到怎么样呢？提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人犯罪之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当中那个完美的没有罪的没有瑕疵的纯洁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呢，受到了破坏。这个受到了破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中间有了一个隔断的墙。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特别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1节到22节的时候，里面将两下将两下将两下将两下这样子的字呢，总共出现过4次。那么虽然在那里直接的背景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但是其实呢，你如果要放在这个地方引用也非常的合理。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可是现在呢，种族跟种族之间有了这个隔阂，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有了一个隔阂，所以必须要神重新做一个救赎的工作。而这个神救赎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这个神救赎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创造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呢，说将两下呢造成一个新人。那么造成一个新人，也就像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或者呢更好的翻译是说，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这一个神的创造被罪恶所迫害，因此神就要开始一个新的创造。而这个新的创造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用一些不同的话来表明出来。那么比方说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讲法，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那么这短短的一节经文意思非常的深刻，首先是说要照所安排的。那么安排这个字眼呢，这个 ESV 翻成 plan 翻成计划，要照神所计划的。 NASB 怎么翻呢？ NASB 翻成 administration。 好，那么这样子的方法可能翻得更好，就是要按照所治理的。那么其实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要如何翻呢？在这个字，这个所安排，这个安排这个字原来的这个里面呢，有房子或者家庭这个字在这个里面。好，所以有人认为说要做所安排的，那么有人认为安排这个字呢应该翻成 household management。 所以神要开始做一个工作，神在他这个宇宙性的这个大家庭里面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同归于一。而同归于一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同归于一里面的字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头 kephale， 就是这个字根。如何同归于一呢？是一同尊耶稣为徒为主，一同尊耶稣为头，因此就可以怎么样呢？因此就可以同归于一。在这个同归于一之前，有一个有三个字母，就是 ANA， 我们一般翻成 ANA 这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字母好像就是一种把它恢复，这三个字母呢好像就是把它这个坏了的东西重新让它恢复起来。好，所以 Martin Lloyd-Jones 在他写的以弗所书的这个解经的讲道里面呢，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字翻出来，他翻成说再度同归于一。所以这一个被罪所破坏的世界，这个被罪所破坏的家庭，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借着死，借着他的复活，神要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这个被罪所破坏的这个世界，这个被罪所破坏的家庭，神要做一件新事。在这个 household management， 在这个家庭，神的大家庭，也包括基督徒的小家庭里面，神要做一件新事。是什么新事？再度同归于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我们才能够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这个28节。好，我只剩下五分钟，好，讲这个妻的丈夫应当如何爱妻子。好，讲的如果不够完全，并不是因为我是丈夫，讲多了自己会觉得惭愧，好，而是前面呢，我觉得要讲清楚之后，我们再讲这个呢，才能够把这段经文看得准确。五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照样要怎么样呢？要爱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照样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我简单讲几点，就是丈夫如何爱妻子。好，那么照样爱妻子要像前面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怎么可能达到这个地步呢？那么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达到像基督一样的地步，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字非常的好，就叫做保养。好，那么保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保养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里面，保养这个字在圣经上没有出现很多次，其实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在创世纪第47章，讲到说当整个天下有了饥荒之后呢，那么只有谁那边有粮食呢？只有约瑟那边有粮食，所以他们就到约瑟那里去求粮食，所以约瑟呢就怎么样呢？就保养了他们。那么可以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喂饱了他们。所以做丈夫最起码有一个责任呢，要怎么样呢？要顾及妻子身体上的这个需要。好，所以如果姐妹们你结婚的时候只有104磅，现在体重变成140磅呢，哇，感谢赞美主，因为你丈夫呢喂你喂得很好。好，所以不要为这个呢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大不了。好，那我认识一个姐妹结婚的时候104磅，现在呢107磅。好，所以显然她的先生呢可能亏待了她。你不要问那个先生是谁。好，那么这是保养这个字，但是保养这个字还有更深刻一层的意思。保养这个字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希腊文的 ek， 就是 ek。 ek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但是 ek 这个字呢也可以怎么样呢？摆在一个字的前面呢可以表示结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丈夫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成全妻子。丈夫必须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妻子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妻子是一直的在进步。丈夫爱妻子要爱到一个地步，像是基督爱教会，使得这个教会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完美的心腹，可以献给基督。丈夫爱妻子也应该爱到一个地步之后，妻子一直的有进步，成为一个完美的一个贤德的妇人。这就是丈夫爱妻子要爱到这个地步。丈夫所以是妻子，丈夫所以是妻子的头，正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保养顾惜，使得教会一直有进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丈夫们，各位亲爱的弟兄们，我就要问你，你的妻子嫁给你之后，她是不是一直有进步？如果他没有什么进步，如果他说我嫁给你之后我觉得我越来越笨，本来还有点点能干，现在嫁给你之后呢，除了每天做三顿饭之外什么事都不会，那么这是谁的错？这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怎么样，因为你没有保养他，因为你没有保养他。所以这提到这个爱呢，是要使得妻子进步。什么样叫做丈夫是妻子的头？不是要丈夫指使妻子做这做那，作威作福。我很受不了有一些弟兄喜欢问我说，圣经上是不是说丈夫是要妻子的头？我说这句话不该由你来问，是由你的太太来问。这句话跟你无关，这句话跟你无关，这句话是要妻子顺服丈夫，跟你无关，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要来问我这个问题。当我这样讲是讲的有一点点过分一些。但是呢，如何看出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要成为属灵的领袖，在他的带领，在他的保养顾惜底下，妻子一直有进步，这是丈夫神圣的责任，这是神在家庭里面所做的再造的一个工作。好，那么顾惜是什么意思呢？顾惜就是 cherish， 这个英文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字呢在什么地方又出现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又同样出现这个字。 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哎呀，丈夫要疼太太，疼到什么地步呢？像是一个妈妈疼刚刚生下来在她怀里吃奶的婴孩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读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呀，我这一辈子都做不到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么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我在主里面呢，要继续的怎么样呢？靠着上帝的恩典，要继续朝这条路上走。我的时间到了，我今天只能够点到为止，讲到这个地方。虽然只讲了这一点点，已经够让我自己觉得惭愧。让我们做丈夫的，我们都多一点点保养顾惜。后来圣经上说，爱妻子呢，就是爱自己了。那么这句话其实就很像利未记十九章上面所说的，要爱人如己。我们做丈夫的，如果真能够要爱妻子的话，必须要知道什么样呢？必须要知道如何的能够爱自己，必须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爱我们的妻子。好，我知道我最后只有五分钟讲了这个丈夫爱妻子，讲的可能还不是很够，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这样起一个头，跟中间所有做丈夫的人，跟中间所有将来要做丈夫的人，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的有限，只有求你圣灵亲自的再来动工，解开照亮你的话语，使我们真的认识到说，我们家庭要重新经历那一个你的再造之功，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要重新经历你在我们中间所施行的复活的大能，好让每一个家庭显出基督的荣美，好让每一个家庭，主啊，能够真的是满了你自己丰满的祝福，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我默祷以后散会。